第二次讲，再来。那雅各说：“伊敢好势？”这句话就是意思就是说，那不好势吼，是死去啊，都免找啊。啊，还好吗？家里怎么样？他现在开始了解，就发现对方不只是认识他，还知道他家的情形，而且更妙的，他说平安吗？他们说平安。哎，看呐、啊，他女儿拉杰来了，哇！他妈妈交代他的是去你舅舅家里看有没有一个女儿，现在不准女儿还跑来了，你看这个喝高没有？有没有告喝高没啊？小喝还是上帝的带领？好，我跟你说，巧合的可能性还是有，可是应该是比较低的，这样讲对吗？别的不讲，就这三个哈。第一次如果没有人作弊的话，碰到跟碰不到应该是二分之一，这样讲合理吗？就是或是你碰到一个知道哈兰，或是你碰的就他就不认识，就是对方认识不认识，如果说都没有人作弊的话，应该是 50-50 嘛。哦，这是纯概率，我现在要跟你们讲概率了哈，就是 chance。 好，那么碰到的人还认识他舅舅跟不认识，如果我们用也是一样，就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，那么碰到的人是哈兰来而且认识他舅舅，应该剩下四分之一，这样讲对吗？ 这样算合理吗？而且不只认识他舅舅，而且还知道他家里的情形，而且他的女儿现在就刚刚出来啊，都是一啊。如果这个也是一半，那么三个巧合同时发生的机会应该剩下八分之一，这样讲合理吗？啊，八分之一的概率就低了嘛，0.1多少吧，是不是0.125嘛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连五次巧合呢，那就二分之一的五方，对不对？那就叫做很不可能的可能了啦。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，在判断喝高棉就是巧合 chance 还是上帝的带领的时候，你可以给自己这样的频率的试验。我高二的时候开始信上帝，可以这样讲。其实我爸爸是基督教的长老，所以我是在基督教这样长，所以我有机会听一些基督教的故事，小时候，所以有这个东西。可是那个不是我的，那个是我爸爸，这样懂吗？而且我爸爸信的上帝啊，我刚好生在他家里，所以我得爱跟阿兄对白啊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你也什么都不懂，那爸爸说去庙就去庙，爸爸说去教会就去教会，就跟着走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大到一个程度，你去就会想这个问题，我要继续跟下去，还是我要自己去了解到底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到底是怎么样。差不多高二的时候，我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挣扎，然后从高三开始，因为我的生命有很多问题，就像雅各一样，我就会祷告，知道吗？当我认真信上帝以后，我就会祷告，然后我就会记录祷告以后事情的发生是喝高没啊还是不是。我慢慢记录下，发现那个巧合的声音就很小声了，只能这样讲，讲啊，我一定要喝温。如果今年的乐透第一特奖给你拿到，明年又是你买到，后年又是你买了五年，你知道有人会去调查吗？五年都第一特奖都你买到，一定有人作怪，一定有鬼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那种机会，你知道一次的乐透奖拿到第一特奖，那个是几百万分之一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一半哦。啊，你连五年都是你买到，你怎么买啦？内线，对不对？有问题，这个叫有鬼啦。其实不是有鬼，就是有神啦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其实上帝是可以实验的啦，就是你实验嘛，那开始大家可以讲嘛，公平来讲一半一半嘛，哦，发生不发生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实验多次以后，你会有点毛毛的，那下准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。那我想在雅各这里也有类似，他连续三次的问题，好像上帝就 一并的告诉他说：“你另外一个门啊。”他女儿就到你的面前来了，所以他一切的害怕，一切什么，就在那个井旁几句话当中就解决了。容许我再跳远一点，这个 chance and God 哈、哦，这个其实是宇宙论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议题哈。哦我要跳开这个，然后谈一点哲学的问题哈，就是 chance 跟 purpose。我谈的是 cosmology 哈，就是宇宙论。或许跟 biology 生物学哈，到今天这个还是很争议啊，不管在生物学在天文学上面一直都很争议哈，就是。啊，这个宇宙的存在有没有一个创造者，还是它就自己有？生物的存在是纯概率，还是有人在背后做鬼，就是有人在主导？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主导者，那么你是有神论者，那个主导者主导这个整个宇宙或是整个生物界的进展，这个那一位我们称作上帝。你相信有一个，就是宇宙之外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哈、哦，就是有另外一个存在，那个存在在主导，这个叫 purpose， 就是他有一个计划，他有一个想法，然后他负责制造、设计、弄这个东西啊，这是一个想法，这是一个理论。另外一个相信没有。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之外根本没有上帝，那是你们自己想象的啊，没有这个世界怎么会那么复杂，那么协调，那么好呢？他说那个是巧合，是 chance。 那这个在整个科学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争辩得很厉害，到今天还没有定论。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哈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宇宙哈，叫 cosmos 哈 ，cosmology。cosmos 就是秩序。order 就是秩序。那这个是所有的科学的基础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基础也有人在挑战哈。先不谈了，就科学来讲，到底这个宇宙有秩序吗？就是你可以找到他们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？所有的科学家都在找这个秩序，知道吗？好、哦，这个太阳、月亮的运行啊，哈、哦，还有四季啊，哈、哦，这个有一定的那个关系吗？这个关系的问题，还是它只是巧合？如果巧合，你就没有办法期待科学，因为你不能预测。预测就是你观察到他们有一定的关系，然后你就大胆地说：“哎，我找到他们的关系了。”然后我就可以根据你这个理论，我去观察下一个现象有没有照你说的出现。如果有的话，我们就说你这个理论是被接受。这是所有的 scientific theory 是这样来的，所以。人类对于看见的大自然的现象，包括从天文啊到生物到显微镜到物理学的那个电子原子都一样，人类都一直在找关系啊，这是人的一个特点哦。人就不相信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，这个 relation 那个就是秩序哈、哦，秩序就两个事件或两个存在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关系。就哲学上来讲，这个关系有几种解释。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关系，只是你看到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而已，这个叫做巧合，叫做 coincidence。 这个就是 random， 这个就是 chance。 套度看嘛，碰巧，其他的他们两个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不要再去想说有什么，没有，没有关系哈。那第二个是他们有关系，可是那个关系不是直接的，那这个叫 correlation。一个 R 两个 R， 老师啊，两个 R 哈，希望对啊，不对再纠正哦。Correlation， 他们是有关系的，可是他们的关系不是直接的，他们是间接的，不是巧合，是有关系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们听听看哦，就是那个，手的大小，手掌的面积，跟读书的那个学习的能力是有关的。手掌的面积跟你读书学习的能力。是有关的，你可以做很多研究，就是去量那个从出生的小朋友的手掌的面积，知道吗？他们的面积跟教他东西，他学习的能力啊，你就是测很多嘛，就是啊，都两岁的、三岁的、五岁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手掌的面积，然后跟教他学的能力，真的有关，而且那个相关度很高，手掌越大的学习能力越好。手掌越小的学习能力越差，是吗？不信你去量量看，一定是这样。可是你要想，为什么手掌能力跟学习能力，手掌的面积跟学习能力有关系呢？原来手掌的大小不会让你比较聪明，而是你的年纪。一岁的小孩的手掌跟两岁的小孩手掌，跟三岁小孩说，当然是年纪越大手掌越大。啊，年纪越大学习能力就越好，所以呢，手掌跟学习能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，可是他们跟年纪都有关。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年纪的因素是造成手掌的大小跟学习能力的话，你就结论说手掌比较大的就学习能力比较，所以小孩子出生就一直拉他的手，希望把他的手拉大一点哦。这个叫笨蛋，对不对？不要笑哦。很多科学的研究就出在这个差错，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从 correlation 开始的。我跟你讲，都是这样，包括医学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说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，这个现象发生有没有比较高。那么比较低，可是里面就有很多这种，它只是 correlated， 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他们两个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哈。好，我再举一个例子哈，在距离家里25公里以内，跟25公里以外，你发生车祸的机会是距离家里越近，发生车祸的机会越高。你相信吗？就是你开车你要小心，25公里以内哈，你被撞的机会，不管骑摩托车、走路还是开车哦，比25公里以外高啊。这个 data 一定对。那所以换句话讲，就是说怎么办？你离开家里会先经过这个前面25哈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被撞的机会很高。车祸的机会跟具体家里去为什么有这个关系呢？为什么？
常常都在家里，
因为你在家里走动的机会很高。这个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算 basic rate， 你要有分母啦，你不能只有算说你在家里25公里里面被撞几次，你在外，因为在外面的机会少嘛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到晚在家25公里活动的机会很多嘛，所以你要把那个当分母要除掉，否则，所以有很多这种，当我们要谈 chance 的时候， 我们比较小心，因为他们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常常有这种其他的因素加进来。所以科学怎么办呢？他们只好用一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就是 control， 我就把其他的因素都控制起来，那这个叫实验，这样懂吗？实验室的目的就是把所有不相关的因素控制掉，就不会产生第三个因素同时影响这两个，我要观察这两个以外的因素我都把它控制掉。可是很多研究是不能实验的，比如说天文学的研究是不能实验的，人类还没有办法去动月亮、动星星，然后把什么其他的星星拿走，然后去研究，没有办法。那这种研究只能观察，所以我们要分辨 observational study 跟 laboratory study 是两件事。那观察要很小心，观察所得到的数据，那个我们叫 confounding factor， 你没有注意到的、没有想到的因素，你没有办法避免。那在实验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些因素不能完全控制，比如说医生的实验怎么办呢？他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乱数化 randomization。 乱数化的目的是希望当经过乱数以后，所有其他我不想研究的因素就被平掉了。这是理论是这样，在统计上是这样，就是说比如说性别啦、年龄啦会带来影响的话，我把它乱数化以后，性别就会互相抵消掉，年龄会互相抵消掉，那只有我要研究的东西会凸显出来，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，就是 randomization。 所以很多很精确的研究都会要求你要 randomize， 否则学术论文不给你发表，因为你得到的结果信度不高，那个大家会担心说这个有问题哈。所以那个 random 是在研究上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哈，它主要就是要把这个不相干的会来扰乱的因素把它排除掉，然后后来发现都排除掉以后还是有关的话，那么下一个就是 contribution。 我现在讲是 A 跟 B 的关系哈， A 跟 B 刚好在一起，这个叫 coincident， 这个都没有关系。 A 跟 B 是有关系，可是他们是间接的关系， A 没有引起 B 没有引起 A， 只是他们同时被第三者影响，所以看起来表面上有关系，其实是假的，我们叫 spurious correlation。 好，接下来是他们有关系，其中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发生的频率，那这个叫 contribution。 有 A B 出现的机会就提高，没有 A B 出现的机会就减少，那代表他们的关系是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啊。这个已经到哪里？那最后一个就是 causation。 contribution 只是增加另外一个出现的机会， causation 是没有 AB 就不会出现，只有 AB 才会出现啊。这个是最高的关系，就是A 引起 B 啦，佛教讲的因果律讲的是 causation， 了解吗？所以叫做有因必有果，那个必字是这样来的，没有因果绝对不会发生。我们的科学找到 causation 才可以研究，我们就去找一大堆的 causation， 知道吗？ A 引起 B 引起 C 引起 D， 然后我们就这样做啊。这样做背后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，就是世界的东西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，一个另外一个哦，我们就可以研究去推，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世界。这是传统的科学 cosmos 的科学下面的哲学。然后万一是 coincidence 是乱七八糟的，我们就说那个不能研究，因为那个找不到关系嘛。那这种叫 linear causation，我们叫线性关系，就是关系是我一找到的话，旁边那个都是噪音，那个都不管，我只要确定 EABCD 我可以串起来，那这个就是引起的关系。然后如果我找到这个的话，我就可以100%预测。在科学刚开始的时候，人类对科学充满信心，又大胆的说 牛顿还有他的一些朋友拉巴克哈，他就说只要你给我现在宇宙各个星球的位置跟它的大小，我可以告诉你2000年后所有的星球在哪里，然后他们的相关位置是怎么样。因为牛顿已经算那个万有引力啊什么那个定律，所以我已经找到他们的关系了，而且你告诉我现在的所有资料，我很简单，我就用算术去算。这个是太简单的科学哈，这个叫 cosmos 下面的 linear relation 线性关系。最近呢，科学也打破了哈，就发现，即使我们看 A 跟看 B 都看不准，你还有研究它的关系，这个是有点说大话。那这个不是天文学看到，是那个电子哈。你知道现在电子吗？我们不是用电子显微镜吗？然后就看到原子啊，看到电子，才发现说电子不是东西，这个就麻烦。因为我们要确定 A 在这边 B 在这边，你要有办法看见 A 看见 B， 你才可以研究它的关系。但发现那个都看不准了。 electronic 那个 quantum theory 那个量子理论一出来以后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以为的抓得到的东西，其实根本不是东西，它是一个 chance， 知道吗？那个 electron 哈，我们没有能力去知道它在哪里，它的动量没有能力。你知道动量就不知道位置，你知道位置就不知道动量，你只能说我在离开原子核多少距离的地方找到这个电子的机会是20%。你只能讲到这里，你不能电。没有能力，现在不只是理论，这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，我们怎么算出来？所以这个测不准原理就出来了。所以到这边以后，我们就发现好像是呛死在掌管这个宇宙。还有更好玩的是，以前我们认为那个口音是没有办法研究，现在发现可以研究。你听过蝴蝶效应吗？那个就是 chaos theory， 我们刚才一直讲 cosmos，现在讲 chaos， chaos 哈，混沌还是混乱哈？所谓 chaos 就是我们所谓的 coincidence 哈，它是没有找不到任何关系的，我们就说不能研究。啊，现在发现还是可以研究。哇，这个就很好玩，我还搞不太清楚。我为了讲这个，我就去查一下，因为创世纪说，上帝开始是从没有创造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从 chaos 创造 cosmos。对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无中生有，就是 creatio ex nihilo， 从什么都没有，没有 energy， 没有 mass， 什么都没有。他把油创造出来，哈，这个跟老庄讲的类似，哈，就是无中生有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有是从无来的啦，哦，不是说谎哦，不是胡说八道，无中生有是老子哲学，老子哲学跟基督教哲学是很多地方是通的啦。然后有还没有办法研究，还要乱中生序，哈，就是从没有关系要弄出关系出来，我们人类才可以去研究，那是传统的科学啦。就是去找关系，现在发现说没有关系的也不是没有关系，是只是我们以前没有办法算，因为现在有 computer， 所以就可以把这些所谓 chaos 的东西去算。我现在得到的消息是这样，就是说那个误差0.00001的误差，可能将来造成的是天大的不同。以前的线性关系认为不是这样，误差可以忽略，你懂吗？因为你在线性关系里面，你要把它简单化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把每一次测量都记起来，你找不到关系，你必须把它简单化啊。比如说我测量一个温度，那量的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要把它画一条线，啊，就把这些忽略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做加减几 percent 嘛。不是吗？我们说很久，因为你实际上测量的没有那么漂亮，就一条线，没有那种数据啦，一定上下跳嘛。那过去的观念那里，那个是可以忽略的。现在我们在选举，不是民调吗？ 然后每一次发表说，哎，蔡英文比我马英九多个3%，少个3%，即使在知道同样，黑龙不好难的，那个在误差范围，那观念就是误差影响没有那么大了，因为测量都有误差嘛。可是现在发现，哎，误差不是你说的那么没有关系。他们发现，在某种重要的地点哦，那个3.14159跟3.1416那个拍呀、啊，哦，你怎么算？后来就那个影响是天大地大，那个是 chaos theory 哈、哦。所以换句话讲，我们认为那个是不值得研究，而且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，其实发现是影响，而且现在已经发现哈、哦，我们的生物学，我们的那个海贝壳的那个上面的纹路，还有很多东西，其实是 chaos theory 才可以解释 ，cosmos theory 是没有办法解释。如果你去你打网路，你给他打 chaos theory，他会给你很多那个图，很漂亮的那个曲线的图，那个图都是用这样算出来的哈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以为没有关系的，其实很有关系，里面有他你没有想到的。甚至有人说，我们现在所谓的科学，其实是跟那个比起来，那个算是小不点哈，那是我们最初级的了。真正的这个宇宙在乱的那个东西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，我们只是不知道。我是南北漂南的，把它忽略，把它当作没有关系，其实不是这样哈、哦。这个是 chaos theory。那我今天要讲就是说，那这个只是偶然吗？还是背后有一个主导？哦，这是回到那个 purpose 跟 chance 的问题哈、哦。那早期科学家他们认为是没有 chance 的哈、哦，那个 chance 根本不能研究嘛，所以就是只有 purpose。那神学家就根据这个。大部分的科学家，包括牛顿啊，包括早期的这些科学家，都是基督徒啦。科学是从欧洲开始，他们都信上帝嘛，所以他们是想办法从科学的发现要证明宇宙有一个主导者，所以他要证明 purpose 哈。那他们用的方法，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是不对，可是那时候我也买入那个叫做自然神学。Nature theology， 那自然神学呢？是早期的传统的科学家有研究以后，神学家就拿科学家的研究的结果，要来说服别人说你要相信上帝，因为科学已经证明有上帝了。啊、哦，就是这个宇宙的那个奥妙，宇宙的彼此的关系的那个精细度，让你不得不承认说应该有一个设计者 designer。 那这个早期有很多发现嘛，哦，这个像太阳跟地球，哦，那个只要差个多少度的话，我们地球现在就都没有人可以住了。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只要差一点点的话，地球现在不存在啊、哦。所以那个精密度高到一个程度哈、哦，是比那个瑞士的那个手表哈、哦、还要精密，一点点都不可以差。那么高的精密，你说巧合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所以它是根据科学发现的彼此的关系，那么精密的关系。他们就推啊，推说是这样啊，那个就叫机械论 （mechanistic theory）。所以，他们在嘲笑达尔文开始讲说这是呛死的时候，他们的说法哈、哦，就是神学家跟达尔文这个学者在争辩。他们就说：“你就是相信哈、哦，有100万只猴子，给他100万个打字机，然后猴子当然什么都不懂，他就乱打哈、哦，就在打字机上面，这个就是 random， 这个就是 chance。然后100万只猴子，100万个打字机，那他们一直敲，敲了100万年以后，结果就有一首莎士比亚的这个史诗就出来了哈。哦”那你们就是相信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宇宙的那个美丽，宇宙的精确，比莎士比亚的史诗高多少？你们怎么可能去相信一堆没有意义的巧合的、纯粹的凑巧的结果，就会 弄出这样呢？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去新店，乌来看那个瀑布，啊，瀑布呢都有一些石头，对不对？那个从上面啊冲下来的石头哈，啊，你去看，不会看到有什么字，对不对？无机呀，你看到石头哇，很漂亮，这一个大石头，这个小石头，他们摆的位置呢叫做巧合，就是后面没有设计啊，就是从上流被水冲下来啊，一直都落底下哈，然后另外一颗掉下来，砰啊，就掉到那边啊，摆起来我们就觉得很自然哈，那种主人呐哈，哦，就是排的就是，可是里面不可能有任何的 meaning 意义，也不可能有任何的 symbol 符号。如果你有一天到加州去玩，有一个城市拍电影，那个城市叫好莱坞。你要进好莱坞城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一堆石头摆在那边，可是那个石头是写这样，那也是一堆石头，也很漂亮，一颗一颗石头排成这样 Welcome to Hollywood。 跟你在新店屋来看到那些石头，你会不会说这都嘛超都看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风吹一打滚来滚去，就滚出一个 W， 然后滚出一个 E， 然后再两个 L， 然后后面就 H O L L Y。 你说不可能吗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吧。可是不只是他石头牌怎么样，而是他要传达一个信息，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有 meaning， 有意义，有信息要传达的时候，你用巧合就有点勉强吧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，我让你了解说那种争辩，他们就说，因为达尔文就强调没有上帝，只有巧合。他说你看见的，连好莱坞的简单的几个石头，你都不会说它巧合。为什么你看到我们身体细胞里面 DNA 那些秩序，包括你的身高，包括你的什么头发、眼睛的颜色，那么多 information 在里面，你却说这是巧合呢？如果连好莱坞外面的石头你都不会相信它是巧合，就是风吹然后石头就排好了，然后就传达一个信息哈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研究外星人，即使是这样，我们很早以前开始可以向外星放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到现在还是有一直在接收外星。外星有很多那个电讯，知道吗？可是到目前我们都找不到 meaning。 如果有一天那个收讯从外星打回来，就说 Hello， 我是 ET 啊，就是让你发现你可以解读啦。有意义的时候，你会说还得超度看外面都乱放电，然后放出来刚好 Hello， 我是 ET。 不会，你说啊，我干嘛外星人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就说，因为他有 message， 有 meaning 出来的时候，你不会发现背后应该有一个 designer， 有一个那个 mentality 在那边哈。好，那这个 OK， 他们是这样讨论的哈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讲出来的那个叫做 Bishop William Perry 哈，是一个念科学的，应该叫什么主教吧？1743。这个 Bishop William Perry 呢，他是早期念科学的，可是他是宗教家。那这个 Nature Theology 是他提出来的，达尔文是他的学生。早期很多科学家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证明，要让人家相信上帝。可是达尔文当他坐的那一只船哈，那个叫什么号，什么什么鸟号的哈，然后他去看，他其实要证明说，哦，那上帝造的生物，他是研究不是天文，他是研究生物，观察那鸟的嘴巴的样子啊、颜色啊，然后记录回来。他开始目的是要证明那个 William Perry 是对的，就是说生物界那么复杂。可是后来他研究的结果发现不是这样，所以对达尔文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其实这次我在念这个才发现说，他发表的是他看见的，他发表出来，可是他内心其实挣扎得很厉害，因为他是基督徒，知道吗？他相信上帝，然后可是威廉·佩里讲的是上帝是掌管这个宇宙 然后设计这个，可是他看到的好像不是，好像是chance，所以他就搞不来说啊，到底是 design 还是chance？如果他讲的是老师讲的是对的话，那应该不是chance啊。可是他研究的结果好像是chance啊。所以他跟一个朋友写信哦，在他死以前哦，他一直说我很 puzzle， 就是我很混乱，我不晓得怎么办。听说最后他是放弃信仰。他就放弃他的信仰，这是很可惜，因为上帝是存在的，可是上帝跟宇宙的关系可能不是威廉·佩里讲的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就是说，你所听到的神学是人的学问，知道吗？神学不是神的学问，是人的学问。那么人在看上帝的时候，会以受当时的大家的想法影响，然后就讲出一套，为了替上帝辩护。那现在我找到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辩护的结果是害达尔文失掉他的信仰。可是达尔文死的时候还是埋在那个教会的那个教堂的那个躺在那边。那最近有一些科学家、神学家，就是研究宗教跟科学关系的，又回过去想说，即使达尔文他死的时候他还在挣扎，到底这是什么？哈，这是很有趣的，就是说啊，了解以后就发现达尔文不是出来说哦没有上帝，没有。他是相信有上帝，可是啊，有上帝为什么我看到的现象跟我的老师说上帝是 designer 然后控制一切的，为什么有呛死呢？因为有上帝就不应该有呛死，这是达尔文的想法。之间有关系，应该后面有一个掌控者，不应该是呛死。他观察的现象是有呛死。好，那这个很有意思啦，关于呛死跟这个 purpose 哦的关系。好，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秩序是由上帝确定，而且上帝掌控，而且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好了。还是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他也创造呛死，然后他让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可以经过呛死慢慢的发展，那这个就叫发展神学。我要跟你们讲说，这个传统神学到现在就有另外一个神学啊，这个都是理论哦，我不能说这个对那个错哦。好，所以呢 ，traditional theology 就是世界是机器的，是预定的，是上帝。有一个上帝，他说这样就这样，然后就是定哦，我们只是去看说上帝说怎么样，我们去发现他而已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个叫 process theology， 不是机器的，它是一个过程的哈，是一个 body， 他们叫 body， 不是 machine， 是 evolution， 包括像。我想到现在在教会界这个还在争辩，只不过我想让大家知道说，有关很多人不能相信上帝，可能他是卡在这里，这是达尔文的理论啊，跟你要相信上帝，那你们基督教说什么东西？那你要了解，那个不是上帝，那个是传统的神学跟传统的科学下面，而且现在 chaos theory 已经出来了，所以呢，神学家必须要再检视。目前从不管从物理学基本的物理学还是从神学来看，原来传统的恐怕都有问题，都不是很正确的，他们描述一部分可是不尽然哦。基本上就是说水可以创造，一个叫做 self organization 哦，以前我们用创造把世界分成两类，一个叫做 creator， 一个叫做 creature， 让一切存在的叫做创造者，就是 creator， 被他创造存在的叫 creature， 就是被创造，那被创造是被动的，就是被创造出来，就是这样的。可是现在的观念认为不是，上帝在创造被造的时候就把创造的能力放在被造的里面，啊，这个世界就复杂了。 就是每一个被造它也有创造的能力，所以整个创造是不断的在继续创造。上帝不是开始都定好然后创好就是这样子的，那这个叫远神论 Deism。Deism 是那个早期美国开国神什么 Jefferson 那个美国开国之父哈，他们都是 Deism， 他们当时的观念就是上帝创造一切，主宰一切，然后就交给人去管了，上帝就去夏威夷去休假哈。我把它换成远神论，就是说，因为上帝设计的太好，所以不会出问题，就好像说钟表那个绝对不会走差，就是上帝控制的很细微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啊，人只是就是照这样去跑就对了，就没有问题哈。这个是第一人的想法。可是现在 process 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因为不只是人可以这样，生物可以这样，可以自己决定要或不要啊。因为在这个里面那种，这个是确定的 ，predetermined 的，这是100%的确定的。这个就产生不确定性，那在确定的宇宙当中自由是假象，因为上帝都定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出生，什么时候死掉，什么时候讨老婆，什么时候怎么样，上帝早就把你整个都定好了，所以所有东西的原因都在上帝手里，他老是高兴他就定好，就是你哪天碰到水你就会爱上他，然后荷尔蒙都帮你调好了，所以到时候你就一定爱上他，你没有选择的。所以你所谓是我挑他，那是你骗自己，根本没有自由。这是这种确定的 deism 的观念的宇宙，是上帝是主宰者，我们都是 puppet， 我们都是他叫你挤你就挤，他叫你放下你就放下来，就是这样。可是 process theology 认为说神所创造不是这样，他不喜欢创造一大堆 puppet，好，然后由他在那边主宰，他可以给你这个东西。以前一直以为只有人类，我们是万物之灵嘛，哈。现在发现，科学家发现不是这样，包括电子，都有 self-organization 的能力。啊，这个我就讲不清楚。就是说，生物、生命，包括物理的最基本的单元，都发现上帝给他们有一个自主的能力，可以自己去。同组会自己是怎么样，那这样了解以后就发现说，这个世界事情的发生就是有不确定性，因为我还没有决定以前，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人知道，包括上帝都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100%预定。这个关于达尔文的预定论，这个就进来，因为如果神的预定是对的话，那么犯罪、救恩、审判都没有意义，因为都上帝变高人嘛，这样讲对吗？他就预定亚当要吃那个苹果，他就预定将来这个人要下地狱，他预定这个人要听到福音，预定这个人要得救啊，你也不必愤怒，也不必抗议，反正啊就是安内啊，哦，这个是100%预定的那个结果啊。如果有不确定性进来，那么换句话讲，审判就是真的，那相信也是真的，那爱情也是真的，因为那是我的决定，知道吗？我碰见那么多女孩子，我决定追这个，我觉得是我的决定，不是被上帝在后面拉着这样走的，所以这个背后有关系的是相当多哈。那像是打开了自由跟责任的可能性，因为像是就代表什么东西不是100%都确定，有不确定性在里面啊。像是的算法是可以有复杂的算法哈，不过。今天就不讲了，那个要用那个微积分去，就是一减 P 啊，怎么去算？那个是可以算的，所以所有喜欢赌博的人，应该要去研究这个概率的这个机会哈。你玩过那个游戏吗？就是一个豆，然后三个杯子，然后看在你压嘛哈，这个就是赌博的游戏哈。那我开始以为说，等等，他们游戏是这样的哈，那。你就压一个以后呢，好，你压一个啊，那个有没有不知道哈，现在我是做东的话，我会打开一个，打开是空的，这样懂吗？空的，那给你第二次机会，你可以坚持在那里， 你也可以就移到另外一个，现在剩下一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知道你要的这个是有还是没有哈？你会不会动？你就坚持，本来是三分之一的机会，不是吗？这一个豆豆，三个杯子嘛哈。啊，现在已经剩下二分之一的机会，有一个空的打开给你看。因为不管你压的是有或没有，这两个一定有一个是空的，这样讲对吗？啊，把那个空的拿掉了，啊，再给你第二次选择，你要坚持在你压这个，还是你要动，哪一个赢的机会比较大？那这个就纯概率的游戏，啊，蛮有意思的。我开始以为说一样嘛，反正你都不知道嘛，你跑，结果不是，是有差别的，所以会算概率的就可以去卡西诺。我们休息一下吧。休息15分钟再回来。